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日，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最近接受 CBS 专访时，再重申如果中共犯台，将出兵防卫台湾。专家评论，美军正在养精蓄锐，集中兵力办大事。下面来看报道。
时评人蓝述认为，武力犯台一直是中共的指导思想，从毛泽东、江泽民到习近平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共军亦一直为这件事做积极的准备。美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不同台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条件就是中共不可以武力方式解决两岸关系问题，台湾的和平是一定要保证的。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如果台湾被中共侵占的话，第一岛链就破灭，日本的安全马上受到威胁，海上运输航线马上受到威胁，中共的海军跳过关岛夏威夷可以直奔加州外海，所以美国防守台湾本来就是为他自己的安全来着眼的，亦是为了日本的安全来着眼来考虑。台湾的利益和美国、日本的利益是重叠的。CBS 主持人问拜登是否同乌克兰情况不一样，如果中共入侵，美国的军人男女会否保护台湾？拜登回答，是的。吴家龙指出，乌克兰连德国、法国的领土安全都不涉及，而台湾一旦沦陷，马上涉及到日本和美国的海洋疆界的安全、海上运输的重要性，所以美国处理台湾和处理乌克兰显然不一样。台湾的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表示，拜登是三军统帅，在中共武力犯台时，他有权利对外使用武力。我记得60日之内是不需要经过国会同意的，但事实上现在国会一定会同意。他个人不断地强调这样一个意志。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所谓的美国不会来帮助，美国不会协助台湾等等的讲法，有好大的澄清的效果，对台湾的军心士气就会起到进一步稳定的作用。拜登为什么多次重复美国要保护台湾这个概念？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局长赤坂明夫认为，拜登是同习近平讲，千万不要战略误判，以为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的武力冲突，美国绝不会缺席，还同日本、韩国、澳洲以及北约等美国盟友讲，他们要做好准备，到时候一起上。同时拜登希望台湾的民众不要被这些悲观主义、失败主义所带动，要振作起来，同民主自由阵营的伙伴们联手一起保卫家园。此外，他认为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令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咁就係喺军事上令台湾更安全，喺外交上令台湾人更有尊严。关键时刻节目评论话，台湾政策法第二条中规定，中美建交前提系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唔能够，美中断交，断交后再出兵台湾。从川普开始，美国将兵力从伊拉克收返嚟，拜登将阿富汗驻军撤返嚟，对乌克兰和海地拜登都不派兵，美国将所有的国防预算重兵全部压在印太，养精蓄锐，美国必须要集中办大事，若中共武力犯台，将全力对付中共。
19日，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隆重举行，从伦敦市中心到西郊温莎堡，数以万计的普通民众排队长达数十英里，在灵车经过的道路两旁目送女王。全世界上亿观众都通过网路或者电视观看了葬礼的直播。下面来看报道。
这个是继1952年乔治六世国王葬礼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国葬，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皇室成员、政要及他们的随行人员汇集伦敦。英国全国放假一日，举国哀悼。新国王查理斯三世在葬礼前一日表示，他感谢 国人同世界各地嘅民众传嚟慰问嘅信息，令到佢无比感动。参加葬礼嘅各国领导人，包括拜登夫妇、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等，佢哋向永恒嘅女王表示致敬，并显示同英国牢不可破嘅纽带。此外，仲有乌克兰总统夫人欧琳娜、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德国总统斯泰恩曼尔、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和韩国总统尹石月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都出席仪式。全球皇室包括日本君主、德仁协同雅子皇后出席了葬礼。此外，仲有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摩纳哥亲王阿拔贝二世、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等。在西敏寺教堂举行的仪式开始时，查理斯国王领导队伍，带同妻子卡美拉、威尔斯王子夫妇等其他皇室成员陆续进场。查理斯难以掩饰悲伤情绪，甚至低头擦去眼泪。有历史学家认为，英国新国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对整个国家的冲击，到过去几十年中民众对皇室观感的改变，对于查理斯来讲，未来的日子充满考验。另外，皇室内部顾问之前曾建议威廉带着九岁的佐治小王子出席国葬，称此举对君主制国家别具象征意义。当日排在皇位第二承继位置的佐治王子身穿深色西装和领带，他和身穿黑色裙的七岁妹妹 Charlotte 公主走在威尔斯亲王和王妃的身边，一同参加了葬礼。四岁的最小弟弟路易王子并没有出席。在仪式现场，威廉低着头，似乎同两个儿女讲话，他皱着眉头，表情相当严肃。多位民众看到直播后表示，真佩服他们的勇气，太感人了。他们的勇敢令到我终于忍不住哭泣，看到这两个年幼的王子公主，我的心都碎了。国葬仪式在当日12点结束，女王的灵柩最终被移送至温莎堡，在那里举行了仅限家属参加的私人葬礼。之后她在圣佐治教堂下葬，长眠于亡夫菲利亲王旁边。
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前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表示重点是要解决能下的问题，要求畅通干部下的渠道。加拿大智库塞希斯集团的执行长帕耶特认为，中共官员升迁受阻，不单止那些中共元老不高兴，那些选择跟着习近平的人都会不满，因此对习近平的忠诚会出问题。下面来看报道。
新华社19号报道，这份规定是2015年发布，今年8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修订，9月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并发出通知。该规定主要规范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领导职务所作的组织调整，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这个规定适用于各级的党的机关、人大、行政、政协、监察、审判、检察等机关，以及列入公务员法管理的其他机关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国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亦参照这个规定执行。干部被认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况包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不能够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独断专行或者任人唯亲等，因存在配偶子女移居国外、配偶子女和他的配偶经商办企业等情况等。规定并列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处理程序，对他可采取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公务员、免职、降职等，或提前退休。近日，帕尔特 Alex Payette 对法广表示， 而家领导人选拔注重的是政治忠诚而不是能力。自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共高层换届接班基本上有一定的规律，好像七上八下、隔代接班人等。但习近平上台后废除了接班人机制，这种情况不单只是追随前朝元老的人不高兴，而且那些选择紧跟习近平的人亦会不满，例如陈敏仪、丁少祥等这些等待接班却可能最终无法上台的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顺利连任，未来几年亦将持续面对党内的紧张关系。他要面对的问题是，假若下台，他是否能安然逃过反扑的打击，这个才是决定他去预留的关键因素。
据半岛电视台19号报道，前苏联流行音乐女歌星普加乔娃公开谴责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将俄罗斯变成一个贱民国家。下面来看报道。
73岁的普加乔娃是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偶像，曾经受到普京和前总统叶利钦的青睐。她的丈夫电视喜剧演员加尔金被列入外国特工名单后，她要求俄罗斯亦将她列为外国特工。普加乔娃说，我声援我的丈夫，她是一个诚实有道德的人，一个真正的廉洁的俄罗斯爱国者，她只希望祖国的繁荣、和平和言论自由。她说俄罗斯人的生命正在被这一场冲突耗尽，明确表示不赞成克里姆林宫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当戈尔巴乔夫去世时，他称赞他是允许自由并拒绝暴力的最后苏联领导人。另据路透社19号的报道，与俄罗斯接壤的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从19号午夜开始拒绝俄罗斯游客。欧盟已经禁止了来自俄罗斯的所有航班。星期一的入境禁令针对的是游客，不包括在欧盟寻求庇护的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货车司机、难民和欧盟国家的永久居民和探亲者。当日有网友发推文指出，排俄正在开始，后续会有更多国家跟进。中国人记住，如果侵略台湾，全球排中或者亦会开始。
18号，贵州发生一起严重翻车事故，导致27人死亡。现在有官方证实，车内的乘客是被转移至隔离酒店的疫情转运人员。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发微博说，这个是生产安全事故，受到网民的怒批。财新常务副主编因为发文吐真言被禁言。下面来看报道。
事发当日下午，中国社交媒体上一度出现大量无法证实真假的事故报道和图片。一些网友借机表达对中共防疫政策的不满，以及当地政府表现的不透明作为。网友质疑，为什么疫情不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要转运这么多人？为什么要在深夜进行转运？这样的操作是否违法？微信上被广泛传播的一则留言是，我们都是这个大巴上面的乘客。亦有网民质疑，这一切何时才能够结束？署名为 Game Boys 的晓舌歌手在网上发布了一首歌曲《山》，对贵州翻车事故表达哀悼、遗憾。第一段歌词是这样写的，2022年9月18日开始了，儿子离开了家，来不及看见那黎明之日，照片之前就摆满了花。接着话锋一转，将矛头直指防疫政策，他想要有人为灾难辩护，贯彻落实没能预判变故，警戒线拉起了每一个路口，噩梦像无形的触手，我们都束手无策，电话响起了，他让我住口。这首歌迅速在网上疯传，但不久就遭屏蔽。当日胡锡进微博发文称，这件事件是生产安全事故，和客车所执行的任务不应该有直接关系。网友们在微博下留言，批评他为过度防疫转移视线，想把楼带歪。微博用户思想界话，胡锡进高明之处就是用事实讲歪理。贵州翻车死人当然是事故，他说和防疫没关系，看起来翻车确实是事故。 但是边个都冇责任，先至系佢想讲嘅道理。唔通受难者需责任自负？喺舆论压力下，数小时后，胡锡进再次发文改口称，要求贵阳市对重大交通事故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疫情好紧迫，但系要喺后半夜长途客车送人，咁样嘅冒险点样都唔应该做。19号网上热传财新常务副主席高旭一篇发自肺腑嘅文章，而家微信朋友圈被禁言啦。佢系咁写噶：现在又有27人仅仅因为同楼可能有感染者而死于连夜运转嘅车祸，睇睇注定要被问责嘅司机吧。穿着封闭嘅防护服，全程唔开空调，他是在怎样的恍惚中将大巴士开向死亡啊？该醒醒了，该回复正常了。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坚决反对清零防疫，坚决反对关闭锁国。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